好，我们上一次交通道，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啊，我们讲到这一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啊。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它是按着次序大概的把从我们主升天到主回来，这个揭开这七印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然后从十二章一直到末了啊，它就再给我们讲得更详细一点，把很多我们要需要知道的细节再补充，让我们知道得更清楚。那其中第十二章呢是很重要的一章啊，因为它是一个大的意象，它不仅关系到这个末后时代神的旨意里面所要发生的事情怎么发生它的过程如何在这十二章都特别向我们启示出来，而且呢对我们这个时代是特别重要，因为关系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意象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妇人，这个属天的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是这个属天的妇人乃是指的教会说的所有属神的儿女，从历世历代从列祖时代、律法时代到新约恩典时代，所有属神的儿女所预表的这个妇人的教会，那我们也是在其中的一份子然后她怀了孕，在生产的疼痛中，在艰难中疼痛呼叫那我们读马太福音特别提到，当我们开始揭开印的时候，一个印一个印揭开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主特别解释这是生产之难的起头。所以这些灾难呢为的是乃是要把这个男孩子，这个得胜者能够产生出来所以在神的心目中，苦难乃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的一个他的方式然后天上又现出一个异象来，就一个大红龙我们知道这是古蛇魔鬼，又叫撒旦他有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所以这个是特别讲到人的国度，敌基督的国度最末了的情形然后呢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想要吞吃这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呢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换句话说，这个男孩子是得胜者，他将来要跟主在国度里面呢他要做王，他要管辖的那就他一生下来就被提到宝座去了结果妇人呢就逃到旷野在那里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他便让他被养活1260天就是末后的三年半然后当他一被提以后呢，接下来就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跟他的使者和龙和他的使者征战然后龙被摔下去以后呢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声音就说到了诸天和其中住在其中的你们要快乐因为这个天空干净了那地跟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当魔鬼被跟他的使者被摔到地上的时候呢，事实上这就是末后的三年半的灾难那我们曾经交通过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特别提到那个七十个七那在第九章里面，但以理他那时候因为读耶利米书他知道他们以色列人被掳，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为满，那时候呢已经68年了，还有2年，所以他在为这70年在那里祷告就神不仅启示他70年，神给他启示了70个七所以从神所指定的时候一直到末了，到主第二次来的中间呢，他是用70个七来代表那第一个七乘以七49年，是从当耶路撒冷被出令重新建造他的城墙开始那是指的大利，那是指着那个 巴比伦帝国已经过去了，马代波斯帝国起来，古列王发布命令啊，可以回去修建这个城墙开始啊，不仅仅是回到耶路撒冷啊建圣殿啊，更是到后来尼希米的时候啊被差遣回去啊来开始建造城墙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特别记得第一个七乘以七还不只是大力乌王叫他们可以回去建圣殿啊，而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呢啊，他另外一个波斯王起来允许尼希米回去建造城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49年，就七个七啊，耶路撒冷连接带壕啊都要完成。然后接下来有62个七，434年啊，当这434年过去之后呢啊，他讲到受膏者又被剪除，所以就在那一年啊，我们的主被钉了十字架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有一段时间啊，那这一段时间是一个空白，在旧约来讲是一个空白，因为是一个奥秘。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恩典的时代，就是教会的时代啊，然后最末了就一个七年，那这七呢又分成两半啊，前面3年半呢我们知道敌基督要出现啊，他是一个很有才能政治家啊，可能也是军事啊经济学家啊，他能够与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国啊签订和平的条约。现在中东非常的乱，但是那时候这个人出来，他可以签订的合约啊。但是末了三年半呢，他就变了啊。所以主耶稣特别讲到，你们要注意啊，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在主的心目中啊，最末了的七年是很重要的七年啊，因为那就讲到人最后的那个七年了啊，然后主就回来了。那这跟我们第十二章有关系啊，我们读的启示录十二章有关系啊，当然还跟前面几章也有关系，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啊，主的降临啊，它是分成两个阶段的啊，从得胜者到了宝座之后啊，主的降临就开始了，所以在这里十二章特别讲到这个得胜者男孩子要到宝座。所以当他们一被提到宝座以后呢，这幕后的七年就开始啊。那在幕后的七年你会发觉呢，当男孩子得胜者一被提到宝座，接下来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米迦勒就天使长啊，带着他的使者啊，跟龙和他的使者啊，就发生了征战啊，然后龙就被摔下去了。所以你就发现啊，当龙被摔下去，接下就有幕后的3年半的灾难啊，这边特别提到1260天，或是说一载、两载、半载，都是指的3年半啊。所以很自然的在这里看见呢，啊，当龙一被摔下来的时候，那3年半就开始，末了的3年半就开始啊。那在空中征战的时候是前面3年半，因为我们讲过主最后那个七年嘛啊。那如果你跟前面我们之前所交通的，如果你就发觉呢，当他在揭开七印的时候，从七印的揭开到七印的末了，这是一个灾难啊，包括了七号啊。那这个七年呢，这是末了的七年，所以照这里来看啊，他前面的四号啊，很可能就是前面的3年半，因为后面的三号称为祸灾、祸灾、祸灾，所以后面的三号可能是末后的3年半啊。那前面的3年半呢，啊，在天上。啊，是米迦勒的使者跟龙的使者在征战，所以你看见属天上面有一个征战，那地上发生什么事呢？你就发觉地上呢，就是那前面的四号，就地上发生了那些那个好像整个环境啊，整个气象都在改变，整个天象都变了啊，所以你看见呢，有冰雹。加上火掺着雪啊，丢在地上啊，地啊、草啊、树木1/3完了啊。然后接下来你就看见啊，好像那个像火山爆发一样的啊，海中呢活物死了1/3啊，船只破坏1/3啊。然后你又看见呢，重水的江河泉源啊变苦了啊，因为有新那个带着苦味的那个新尘啊的新掉下来。然后日月星辰，所以你发现啊，属灵的征战在天上征战， 但地上呢你就发现了有这么多的灾祸，所以这是有关系的。然后五六七号才成为祸灾祸灾祸灾，那是大灾难。为什么呢？就是从十二章来看，就因为撒旦跟他的使者被摔下来了，地和海有祸了。所以你就看见，因为本来撒旦跟他的使者盘踞在空中嘛，执政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属灵气的恶魔，所以现在呢被摔下来了，所以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吓到你们那里去了，因为他知道他只剩下三年半，所以这是他气愤愤的。好，然后我们就看见到了十二章最末了，我们就看见那个这个龙他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个海边的沙上，这个沙呢正好是海跟地的交界所以接下来你看到了十三章，你就看见了有海中就出来一个兽，地中出来一个兽，我们知道一个就是假先知，一个是敌基督，所以这个时候在末了的三年半你就看见这个三一的恶三一的兽，你看龙啊，这个敌基督这个兽，假先知的兽，这三一的兽来到了地上，所以地要成为祸灾祸灾祸灾。所以这是我们在读之前我们所讲到的时候呢，你看你就把它连在一起，因为它就可以讲得很清楚那这边特别提到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你看见当这个弟兄这些得胜者他们为什么一提到宝座以后呢，空中就发生征战，然后龙就被摔下来了因为当这些弟兄们按着神的旨意在地上，他们就已经得胜了，他们就是做的得胜者所以呢如果我们记得马太福音当他讲到教会的时候马太福音有两个地方特别讲到教会，而两次都提到什么呢？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讲到，主说我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后面他就讲到了，地上所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所释放。那这个教会呢，是指着宇宙的教会说的。但是到了第十八章又提到马太福音十八章又提到了教会，那个教会呢是地方的教会，就是每一个教会因为他那边讲到教会的事务有弟兄得罪的人或怎么样然后他接下来又讲到弟兄，如果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的捆绑。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教会是有权柄的，因为教会它是胜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但是我们知道普遍来讲教会是软弱的，因为就像这个妇人一样撒旦这个红龙更就不理这个妇人，他最在乎的就是得胜者因为得胜者乃是按照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他有权柄，所以当他在地上他能够捆绑的时候，天上就捆绑；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所以他在地上得胜了，他被提到宝座的时候呢，现在呢神可以捆绑了所以神本来就可以捆绑这个仇敌，但是神让这个软弱的人不及天使的这样的人呢，能够因着主的得胜，他们也能够得胜所以不仅主能够捆绑，那现在这些得胜者也能捆绑，所以他们捆绑天上就捆绑了他们释放天上就释放了，所以当他们一被提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属灵的实际就产生了，所以天上就发生了这个征战所以龙就被摔下来所以我再说在这里这个得胜者是非常重要，因为得胜者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当他们在地上，当人数也满足了，他们有这个权柄能够捆绑那天上就捆绑，所以他们一被提，你看天上就发生征战，龙就被摔下来但是地和海就有。好，那在十三章里面我们就看见有两个兽那从第十三章的一节到第十节就是第一个兽， 他从海中上来的，啊，然后第二个兽呢就从地中上来，啊，就后面这一段，啊，所以他就讲到，他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啊，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所以很显然的，这十三章就是解释的十二章，他讲的那大红龙有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对不对？所以十二章他是先稍微交代了一下，那现在十三章就讲的更详细的，关于龙跟那个龙的七头十角啊，这一方面的事情。好，那这个兽它是从海中上来啊，那我们说过，这个海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指的地中海说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啊，它的西边就是地中海，啊，所以这个海呢，特别在圣经里面特别讲的海都是从地中海出来的，啊，它有十个角，七个头，啊，那十个角，啊，角都是小的角，你看角都是像牛角、羊角那个都是比较小。但头是大的，所以呢，这个十个角呢是十个王，那七个头呢是七个大王，那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什么叫做小王，什么叫大王。那十个王它是同时出现，那七个头呢是一个过去接下一个来。那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啊，你就知道尼布甲尼他做了一个梦啊，讲到四个大的帝国啊，这个梦我们都很清楚啊。但是等到第七章的时候呢，但以理又做了梦，那时是梦见四个兽从海中上来啊。那当然这是同一个梦啊，一个是但以理做的，一个是尼布甲尼他做的。但是但以理做的梦呢就更详细了啊，而且呢他就讲到那个十个脚趾头。你看当他在解释尼布甲尼撒的时候，他是讲到这个大象啊，讲到腿是半铁半泥啊，到脚，但他没讲脚趾头。但到了但以理书第七章，他讲得很细了，他不但讲了脚，也讲了十个指头出来啊。所以这十个指头就是你讲的十个王要同时出现的啊，这那时已经到了最末了了啊，十个王同时出现啊。那七个头呢啊，他都有亵渎的名号，亵渎的名号就说出了他们是抵挡神的啊，他们是自称为神的啊。所以你看见他的差别在这哪里呢啊？他的差别来是说啊，这个十个角就十个小王，就好像这个帝国里面啊，他很大的一个帝国有十个小王，十个王，所以他是十个角。但一个大的帝国只有一个头啊，所以这个帝国呢，它是一个头接一个头的。但是在有一个时候呢，十个王会一起出来啊，所以他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形状像豹，豹的特点就是它很快，它的反应很快，跑得很快的啊，形状像豹，脚像什么呢？熊的脚，熊的力量很大，践踏啊，所以它的力量走路都是很厉害的。那狮子的口呢，狮子就在那里吞吃的。那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这跟但以理书第七章有关系。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这个梦啊，这个第七章跟我们现在读第十三章有关系啊，启示录十三章有关系啊。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啊，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老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啊。但以理说：“我夜里看见梦象啊，异象，看见大的天的赤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啊，所以你看见它也是从海中上来，我们讲那个兽也是从海中上来。 那这里的海我们讲过是地中海，为什么呢？啊，你会发觉很特别的点啊，你发觉当但以理书讲到那四大帝国的时候，啊，巴比伦帝国是早就存在的，啊，并不是等到他来吞吃以色列的时候才存在的。我们晓得当西西家的时候，啊，神医治了他，记得吗？那时候巴比伦就派使者来了，所以巴比伦早就来了，早就存在了。但是呢，当尼布甲尼撒的时候，这个巴比伦国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方呢？就发展到了地中海这里。所以本来它是在东边的，啊，像伊拉克这一带的。但是到了巴比伦王的时候呢，它的帝国慢慢形成，就来到了地中海，也就把以色列给掳去了嘛，还有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都被掳了。所以你看见它是来到了地中海。所以整个帝国之前还不能够算是这个第一个兽，一直到他来到地中海把以色列掳去以后呢，这个帝国就成型了。然后你看见了这个兽呢是从海中上来的，啊，然后当巴比伦过去了，马代波斯来，你看马代波斯他本来就有的，马代跟波斯，啊，以前还跟以色列跟巴比伦他们都有关系的，但是等到他把巴比伦吞掉了以后呢，他的边界也来到了地中海。然后接下来是希腊，希腊我们知道希腊是从马其顿那边来的，也是在地中海出现的，最后是罗马，也是地中海。所以你又发觉呢，这四个兽，不管是巴比伦啊、马代波斯、希腊、罗马，都跟这个海有关系。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它是四个兽是从海中出来，啊，所以跟地中海有关。所以当我们读了十三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海呢是指地中海说的。好，然后他就讲到了这个四个大兽的形状各有不同啊，那头一个呢像狮子，你看他特别提到像狮子啊，有鹰的翅膀啊，所以狮子如果再加上鹰的翅膀呢更不得了，所以这是巴比伦当时呢真的是所向无敌啊。我正观看的是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啊。那这个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那时候不是被拔出了官位，得了兽心，兽的心，对不对？吃草如牛，讲到这一段啊。所以这个兽呢，你看啊，讲了四个国，但是呢，如果你读到第七章的十七节，又是四个王啊。所以这个兽是不但讲到国，也讲到王啊。等一下，你看我们读起诉的十七章，那个是从地中上来的兽。他不但讲到国度，他也讲到王，啊，就第几度，啊，所以那是讲到人类最后一个王，最后一个国，就是第几度的国，啊，跟第几度这一个王，啊，所以在这边特别提到。好，然后他接下来就讲到了，啊，又有一兽如熊，你看他这出来了，熊就出来了，啊，就第二熊旁夸而坐。我们知道，第二个熊是马代跟波斯合起来联合执政，但是呢重心是偏在波斯啊，所以后来他们的王都称为波斯王。所以他是旁夸而坐，旁夸而坐就是他重心是偏一边的啊。那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所以当他兴起来的时候呢，他打了三次胜仗啊，你读历史的话就知道他打了三次胜仗，就吃了三根肋骨一样啊，就吩咐这兽说起来吞吃多肉。接下来第三个帝国就出现，之后又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就跑得很快。这希腊帝国啊，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所以当他德国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亚历山大就死了，三十几岁就死了啊，然后他的国就分成四个国，所以这里跑出了四个头，又得了权柄。所以你看这三个帝国，第四个帝国的起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个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啊。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啊。所以你看这个十个角啊，那个十个脚趾头啊。所以如果我们读下去，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跟我们现在所讲的那个启示录十三章有很大的关系。 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启示录十三章啊。所以我们有了但以理书第九章的背景之后啊，第七章的背景之后，然后你就知道第十三章啊，这个兽呢就讲到这最后一个帝国啊，它有豹熊跟狮子的特点，它是这个不知名的兽。因为我们曾经解释过啊，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所做的那个大象的大金象的那个梦啊，它是四个帝国，对不对？第一个帝国就是马代就是那个巴比伦帝国啊，然后马代波斯，所以它是马代跟波斯，就是胸部这两个膀臂嘛啊，然后接下来就铜腹啊跟腰嘛啊，这是指着希腊帝国嘛，然后就是罗马帝国。但是很奇妙，我们读历史的时候都知道，罗马帝国后来果然分成东西罗马帝国两条腿出现了啊。可是呢，啊，西罗马帝国在主后四百多年它就亡了，啊，东罗马帝国一直到主后一千四百多年才亡。所以如果按照我们历史来看的话，这两条腿不一样长，啊，可是呢，在意象中看到是两条腿是一样长。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如果你继续读欧洲的历史啊，你就发现呢，虽然西罗马帝国亡了，但慢慢它发展下来，有一个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出现了，啊，继续了这个西罗马帝国的精神，啊，那东罗马帝国在一千四百多年亡了以后呢，接下来你就发觉呢，然后从谁接续了它呢？你就发觉呢，啊，这个，因为它就一直来到了苏俄这边啊。他有，你看当时他们有所谓的沙皇，沙皇的那个沙就是撒，就是凯撒的那个凯撒，他是，所以他是接续了东罗马帝国的，所以慢慢一直到底，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他变成半铁半铁，因为我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整个世界就变成民主跟共产的两个集团了，啊，所以就变成，所以你看这个帝国后来就变成了半铁半铁。民主就像泥巴一样那么软，啊，那集权国家就像那个铁一样，啊，所以就慢慢就开始发现它就到了脚了，啊，那现在呢，你看到那个十个脚呢，就等到那个脚趾头要出现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这个兽第四个兽啊，就是但以理书所讲的第四个兽呢，它集合了所有以前帝国的各样的能力。有豹，有熊，有狮子，啊，所以最后一个帝国就是敌基督的国啊，那是很可怕的，啊，难怪这个地狱还有祸了，啊，所以现在讲的国呢，还是指那最后那一个国了，啊，一方面来讲，我们可以说它是承继罗马的那个帝国的精神下来的，因为它是一个不知名的兽，啊，所以没有特别讲到啊，因为它是要一直要发展到我们末了的时代。所以你看见现在这个整个欧洲的版图啊，我们就发觉它一下子它的经济联合起来，政治又联合起来啊，又不知不觉又形成了当时那罗马的那种情形啊，但是它又不是罗马啊，它只是继承它那个精神，一直到末了，啊，所以到最后发展，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国家，有的人进出啊，但最后的发展呢，我们晓得最后有十个国会很突出啊，如果你读但以理书呢。那其中有三个角啊，会特别突出啊。那基督就把这三个王给先征服了，那整个这个国呢就变成他的国了啊。这就是基督的国啊。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这里，所以跟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接近的时代了啊。好，然后我们继续看第二节啊。那龙啊，就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啊、宝座啊。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啊，所以你看见一方面这是讲到国，一方面讲到这个王，这第基督给了他啊，所以他有特别的能力，有特别的座位宝座啊，而他背后乃是撒旦，乃是龙给他的啊。然后第三节就讲到啊， 我看见兽的七个头中，哦，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换句话说，哦，这里面的七个头，哦，就是这个帝国的王呢，有一个他死了，最少在人来看死了，死伤死了，但是又活了，就医好了，又活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所以这个兽呢，在人的眼中呢是死而复活。那当我们主死而复活的时候，死而复活是人最大的神迹啊！当我们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看人都不愿意接受。但在这个时候呢，敌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每一个人都跟从他。然后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那兽，所以你看，当他拜兽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拜龙，因为撒旦总是在背后的。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啊，谁能与他交战？”所以这个兽，这个敌基督啊，他有极大的能力、权柄，啊，没有人可以胜过他。最少在这个三年半之内了，所以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所以他叫亵渎神，自称为神，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所以你看见敌基督最后在地上的时候叫四十二个月，三年半，所以你看十二章提到一千两百六十天，提到了一载、两载、半载，那这边又提到四十二个月，都是指的同一段时间，啊，这幕后的三年半的那个大灾难啊，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啊，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啊，所以他向亵渎神，亵渎神的名啊，神的名就代表神的自己，啊，并他的帐幕啊，这个帐幕就指的。也新耶路撒冷啊，指的教会真实的光景说，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啊，那住在天上的就讲到不仅是指着好的天使，也指着所有属神的儿女啊。啊，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所以你看圣徒也没有办法胜过他，啊，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他那时候的权柄啊很大的，最少在他那个管辖范围之内啊，就以今天来看，就当时罗马帝国所在的那个范围，包括了现在整个欧洲到地中海这一带啊，甚至像那个像北方的土耳其啊，这一带都是他的管辖的地方，嗯，所以各方各族各民各国都要被他制服。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所以都要被吸引，被吸引也好来拜他，或是被强迫来拜他也好，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你看见到了这个时候啊，前面讲到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要听，那到了这里他不提圣灵，因为人听不进去，但是如果你有耳朵你就能听。掳掠的人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最难的就是这些圣徒了，这些圣徒是被留在地上的最难的。那现在他们能做什么呢？他只能忍耐和信心。所以在要经过这个幕后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啊，被留下的圣徒，他要能够有得胜的秘诀，就是忍耐跟信心。这就好像你知道，麦子经过火烤，啊，生命会容易成熟，啊。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忍耐跟有信心的话呢，啊，因为忍耐到底的主说就要得救嘛啊，所以他就不至于会被掳被杀，否则的话就是被掳。你要掳人，那就被掳。用刀杀人要被杀，这不仅讲到那些不信的人，也包括了信的人，所以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兽，大概它有形，稍微描述了一下啊，这个整个光景。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七个头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十个角是将来要出来的嘛。那在这里七个头我们并不知道，所以他在这边也是只是大概交代一下，因为他真正的交代是在十七章啊。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稍微看一下十七章啊，启示录十七章。第九节啊，启示录十七章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啊，所以他开始讲到了这个头了。又有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啊。你所看见的那死角就是死亡，他们还没有得过，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啊。他们同心合力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所以你看见十三章基本上他是先交代一下，因为这跟十二章那个龙有关系啊。所以真正我们要对这个兽了解的更深，要到第十七章啊。所以他只是先让带过去啊，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他必须先解释一下这个兽啊。这个讲到他不但讲到最人类最末后那个敌基督的国啊，也讲到那个敌基督啊。那我们一再的强调，就是说启示录主要的中心点还是基督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对敌基督更有兴趣啊，我们对基督好像还没有那么兴趣，对敌基督一直在研究啊。所以很多时候我去讲，在别的地方讲启示录，他们常常有人私下第一个就问我敌基督怎么一个什么情形啊。事实上我们晓得，如果我们是得胜者，这些事我们都不会发生的啊。所以基本上我们读启示录啊，它中心性就是让我们看见它的意象，有了意象就有了呼召嘛，有呼召就产生得胜者。所以事实上这些都，如果我们被提的这些都没有啊，那是没有被撇下来以后就会碰到这些事情啊。所以巴不得我们都不需要看到这些东西啊。那这个兽啊，这个敌基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他也做了一些解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所以这是讲到那个敌基督，他是那个大罪人沉沦之子，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你看他亵渎的名号啊，超过一切称为神的，而一切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所以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特别在这幕后的三年半，你看他要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啊。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所以敌基督很可能他现在已经存在在世上啊，但是呢有一个拦阻他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了，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之后呢，主耶稣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讲到主最后回来的时候，主要废掉他。所以现在有一个拦阻他的，是他不这一显露。 那当然很多人对这个拦阻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啊，但是最少有一种解释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得胜者啊，因为得胜者还在地上的时候啊，他人数满了，他一被提以后，你看就发生征战，龙摔下来，得胜那个敌基督就出现了，他那个不法的隐逸现在已经显露出来了，但是有一个拦阻他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得胜者啊，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站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一个地步。好，那关于这个敌基督和他的国哦，我们到了十七章，我们再讲的更详细一点。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另外一个兽了啊。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啊。那如果这个海是指的地中海，那地呢，那当然就指的犹大地了啊，因为在神的心目中是他的应许地嘛啊。所以从犹大地会出来啊。一个兽，换句话说，这个当你读下去就是假先知了啊。那这个假先知很可能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所以那个兽敌基督很可能是从外邦人出来的啊，因为他是从海中出来，讲的外邦啊。那假先知呢，很可能是从啊以色列中出来的啊。那他有两个脚啊，你记得。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羔羊有七角七眼，啊，就是神的七灵，啊，那这里呢，这个兽有两个角，啊，也就是两个灵，啊，灵，如同羊羔说话，好像羊羔，所以这个假先知他很会模仿的，啊，所以你看，龙是与神作对的，啊，敌基督是模仿基督的，假先知是模仿圣灵。说话呢却好像龙，你看外面看像羊羔啊，说话呢好像龙，因为龙很会迷惑人，很会欺骗人，也很凶恶，这就是啊这个假先知。所以撒旦他可以装作的光明的天使啊，仁义的差役啊，容易来诱惑人的啊。所以他在头一个兽面前，就是这个敌基督的面前呢，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啊。所以圣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假先知是为敌基督做见证。那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敌基督好像也是从死里复活啊。那我们到时候会解释，他基本上不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又行大奇事啊，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啊，所以要行大神迹啊。所以今天我们都喜欢看神迹啊。那时候你看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上万的人，几千人、上万的人跟随他。但当我们主上十字架的时候，你还没跟着弃绝他啊。所以我们的心不是不应该在神迹上面，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律的人要智慧，我们却是穿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所以你看，先要拜偶像啊，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所以本来是一个偶像，现在的有生气。生气在原文就是灵，气跟灵是同的字。所以假先知他头上有两个角，你看两个灵啊。现在他把一个灵呢，就给了这个兽像。这兽像就活过来了，这个偶像是活的，所以这很可怕的啊，并且能说话，也就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要被杀害，所以你看你不拜兽像，要强迫拜了啊。那现在你有宗教自由，到时候你没有宗教自由了，非要拜啊。当然我们要知道啊，他这里讲的，特别是主要，他是这里讲的，特别是讲的敌基督的国，敌基督的国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像欧洲啊。 中东这一带，所以这个地方到最后最惨，那其他地方远一点的好一点，所以还会有一些我们会看到的，到后来啊，主要审判是还有绵羊、山羊，所以你看越靠近这边的越可怕。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的，都在右手上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所以受印记。除了受印记，有了兽名或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所以那个印记上面有兽的名和它的数目，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就不能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就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所以他这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兽它有个数目的。那这个数目是什么数目呢？就是人的数目，而且这数目已经告诉我们是666。那当然我再说，我们要明白这一段，你需要到17章，因为它解释得更清楚了，你会整个看得更清楚啊。所以你可以算得出来的啊。换句话说，你可以大概指向什么样的，他已经把他该神已经把该启示的启示给我们了啊。因为你只要有智慧有聪明，你可以算的。那当然一提到这里，我想我们就知道现在网络上有很多流传的这些关于这个兽的事情呢，还有印记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知道从之前你买任何的东西，你就发觉它都有barcode啊，那个一扫描过去就好，因为它所有的资料在这barcode上面啊。那barcode后来发觉里面有很多的数目啊，然后你也可以看到666。所以人就开始很紧张了啊。然后现在呢，我们就知道，你现在不要说这些人，现在所有的信用卡都是晶片了啊，晶片里面都有这些东西啊，啊，然后里面也有这些数目啊，啊，然后慢慢我们知道，现在发现就是说，很多时候你看见很多他们在科学上研究的，就很多你看不管是海里的那些鱼，特别是譬如说那些金鱼啊或者什么鱼，他们都注射那个晶片。可以追踪的，或是鸟类，或是在野生的动物，或是那些快要濒临绝种动物，都在他身上打了那种像晶片一样，他可以随时追踪。几个月或几年之后，你再看到的时候，你知道啊，这是多少年前我们记载下来的资料，有没有他的体重啊有没有变化啊？然后现在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病以后，他们在我们身上也装一些什么那些机器。里面也有一些东西可以追踪记录的，然后所以你就发觉到后来就慢慢发展，就变成了其实你也不需要任何的身份证啊，你只要在额上或是手上啊打下一个晶片啊，那你只要一扫描，他就知道你的身份，你可以提款啊，可以签账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些都有印记。那为什么是在这个额上跟右手上啊？那当然这是最明显的地方啊，譬如说你到了一个被控制的门上面，他只要一照你就知道啊可以过去了，或者手一张一弄他就可以进去啊，所以这个发展下来就变成这个样子啊，甚至将来所有的医疗方面经济法，他一个晶片就所有你的资料，健康的资料、财务的资料，所有都在里面。然后你没有这个东西，就不能做买卖啊！现在很多地方就这样，他不收现金，他只收信用卡啊，所以你只有这个卡片才能做买卖啊。所以这就让我们很紧张了，很多人都很紧张啊！你不能，千万不要给他做了你就对，就没有，就好像要到火湖去了啊！那真的是这样吗？啊，当然见仁见智，各种说法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啊。第一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3节14节啊，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为印记啊。所以我们所有听了主的道，我们相信接受啊，我们就受了，我们因为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那不管你知不知道啊，但是圣灵的印记都在你里面啊，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他不但使我们的灵活过来，圣灵也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啊，作为印记啊。那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所以有一天我们要得这个永远的产业啊，那是用什么来做呢？就是圣灵，圣灵是这个凭据，是这个值啊。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呢，要一直等到神之名被赎啊。换句话，这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会叫圣灵担忧，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但圣灵从来不离开我们，只要圣灵进来他不会离开我们，一直等到什么？我们得赎的日子，见主面的日子啊，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信主了，真实的信主，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啊，那圣灵呢就进入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我们就有主了生命，圣灵在我们灵里面就做了我们的生命啊。那我们如果按着圣灵的引导啊，跟随圣灵啊，照着圣灵行，我们生命就慢慢长大啊。如果我们不拒绝跟随圣灵，我藐视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啊，但圣灵不离开我们，我们就活在肉体的里面啊。但圣灵不离开我们，一直等到我们被赎啊，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圣灵很宝贵的。所以这么多人啊，神怎么知道谁是得救的，谁是不是得救的？就里面有没有圣灵就知道啊。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记，那这个印记不是肉体上的啊，那敌基督做的是肉体上的啊。但主耶稣告诉我们，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你不要怕他啊。所以这些印记基本上只是摸到我们的肉体而已啊，但是圣灵却是看不见的，在我们灵里面。所以圣灵比这个东西更宝贵的。我们如果有了这个，我们就不必怕了啊。当然并不代表我们需要接受这个，因为接受这个你就要拜他嘛啊。但是我们也许要，万一你现在生病了，你躺在医院里面休克，人家在你身上放了一些什么，那你不是完了啊？没有这回事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一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啊。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也提到，他说啊，我身上常带着耶稣的印记，人都不要搅扰我。所以我们要学习像保罗，保罗身上有耶稣的印记，换句话说，圣灵在他身上做工作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的手是有钉痕的，换句话，保罗有这个印记，就是保罗他的手从此不是为自己做的事情，他来是按着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引导来做。我们今天常常做事是凭着我们的热心血气啊，但是一个受耶稣基督印记的人，他的手来是按着奉献给主的，为主而做的，不仅是为着主，而且是按着主啊。他的脚也是如此，有钉痕的啊，他是不凭着自己走路，他来是顺着圣灵的引导来走啊。所以等等的，所以保罗特别讲到啊。那在旧约的时候也提到一句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在旧约生命记啊，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啊，《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啊。然后跳到第八节，也要系在你手上为记号，戴在你耳上为经文。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按照旧约来讲，这些神的律例典章，它是要放在手上，看得随时看得见，戴在额上啊，随时记着。当然，犹太人他们是按照字面上来做啊，他们真的绑了一个额上，绑了一个那个小盒子一样，里面放了经文，手上也套着啊。但在这里我们知道，对属灵的意思来讲，我们要常常把主的话记在我们的身里面啊，行出来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不会受这个仇敌的印记所搅扰啊。所以有了这个印记，人都不要搅扰我们，也不会受到搅扰 所以我想，所以我们并不按照这个字面的来做或者来操心，我们来到属灵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学习，我想这是更重要的。那关于这里面那更多的部分，我想我们到十七章我们再整个来看，我们再来就会更明白。好，那到了十四章，十四章是很宝贵的一章，因为他又把我们解释得更清楚。所以我一直讲到，就是从十二章到末了，他是把前面所讲的大纲解释得更清楚。那十四章它分成两个很主要的部分，从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跟神的儿女有关系的，跟我们有关系的。那十七节到二十节呢，那是跟外邦人有关系，所以他现在讲得更详细了。那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呢，这是讲到那些得胜者被提到宝座的光景，所以这跟十二章的男孩子有关系了。那从十四节到十六节呢，那跟被留下来的人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呢，他要被提到空中有关系，所以你看见这特别讲了这两个部分。所以你看见第十四章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在宝座前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所以你看见在这是讲的宝座前的光景，不但有羔羊还有那些得胜者在宝座前但是你读到十四节的时候呢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所以主已经来到了云上了接下来要收割了所以你看他现在到了云上，那坐在然后他说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他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你看见在十四章前面这一段一到五节呢，在第四节特别提到他们是粗熟的果子粗熟的果子，但是到了十四节到十六节呢，这大批的庄稼都熟透了为什么熟透了？你经过了灾难烤熟了所以现在呢，都要被提到空中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讲到我们神的儿女被提，不是一次被提。你从十二章看也好，从十四章看也好，你从其他地方来看有的是被提到宝座，有的是被提到空中，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解释得更清楚。然后到了十七节，从十七节到二十节呢，它也是一个收割。那这是地上葡萄树的果子，葡萄也熟透了，但是呢要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所以这个收割不是一个好的收割，因为它是丢在酒榨要榨，但是这个是神愤怒的大酒榨所以这个呢就跟这个地上万国有关系了所以我再说这个十四章它讲的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给我们讲的更详细了，前面从一节到一直到十六节的跟我们有关系，神的儿女有关系讲的最少有两种的被提，一种是在宝座，一种是在空中那后面这一段呢，十七节到末了呢，这跟主回来了要踹那个神愤怒的大酒榨那个血从酒榨里流出来，要高到马的脚踝有六百里，所以这是讲到主回来的时候呢，最末次的一次大征战，那个哈米吉多顿的大征战有关系。所以你看见这十四章又再把我们解释的更详细一点，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段他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那你读到这个锡安山，你就知道，你到了第三节就知道这个锡安山是天上的锡安山，因为是在宝座前所以我想我们都读过希伯来书十二章 我们来到锡安山是什么呢？是永生神的诚意，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里的锡安山呢，是指的天上的耶路撒冷，永生神的诚意。所以他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第五章，羔羊一个人站在宝座前，他得胜了，他永远得胜。但是羔羊他降卑他的自己来到世上，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然后经过死，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提到宝座前。他这个得胜不是为他自己，因为他永远得胜，这个得胜乃是为着我们。所以因着他的得胜，他呼召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所以这就是第一章他的意象，他已经得到了荣耀了。然后因为有着这个意象，他就产生呼召，就第二章第三章那个教会得胜者的呼召。然后到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了原来他的得胜呢，使我们也有机会能够得胜。所以不仅仅在十四章，就不仅仅是羔羊一个人站在锡安山了，同他呢就有144,000人。那我们知道这个144,000人跟前面第七章的144,000人不一样，前面144,000人是地上的神地上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所以12个支派，每个支派有12,000人。那这里的144,000人是属天的，因为他们站在宝座前，所以这跟教会发生关系，所以神的两班子民啊。那在第七章，因为是向着犹太人说的，以色列人说的他们是属地的百姓，所以神对属地的百姓他用的数目就是人的数目，就正确的数目所以144,000人大概就是144,000人，每个支派有12,000人但是对于教会来讲呢，神常常是用奥秘所以是有他属灵的意思。所以虽然有的人讲这144,000人就是按照字面解释144,000人，但有的人说呢，这是按照属灵的解释那当然这我们不需要争辩这个东西但是呢，因为他是向着教会，所以又很可能他是按照属灵的解释。为什么呢？因为144,000人是12×12的倍数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完全有两个数字，一个是7一个是12。那7像譬如7个教会它代表所有的教会，所以7通常是指着属地的暂时的完全但12呢，它是指着永远的完全。所以你到了启示录都是12，你到后面读了好多的12刚开始是7，后来都是12。所以你看见很奇妙我们的，你看按着太阳、月亮、星星那划分整个，你就发觉一个礼拜7天然后有12个月你看神的数目都很特别的所以这里如果按照属灵的来讲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不一定刚刚好144,000人，而是呢在神的心目中这些得胜者的数目满了完全了那这些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所以你看见在13章第6节第13章16节那边讲到，有兽的印在那些拜偶像的人的额上。但在这里呢，这些得胜者呢都有羔羊的名和他父的名呢写在额上那为什么有名字在额上？就意思就是说呢，这是属他的，这是属主的属父的就好像你以前的人基本上，譬如你跑到远方去买了很多的牛或羊那你怎么你不可能带回来，你一个人怎么带那么多羊回来牛回来他就盖了印嘛他自己预备的印，烙印在他身上这是属他的所以这些名呢在他们的额上，换句话就是他们是属主的为什么他们是属主的呢？那我们当然每个人都属主，但这些人特别属主呢，因为他们 在地上的生活见证了他们的主。所以主曾经讲过，如果你们在地上承认我的名，我父在天上要承认你们。如果你在地上不承认我，这天父就不承认。那这些人他们不仅用口承认，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就是见证。所以呢，在他们的额上大家都看得到这些人是属父的，属主的。那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所以这是天上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所以现在这个声音呢出来了，我们读到第四节知道是他们在唱歌，这些得胜者在那里唱歌，他们声音像重水的声音。你的那个重水就不只是一股泉源了，好多泉源重水在那里冲击啊，所以这讲到他那个雄壮。又有大雷的声音，我讲到他那个威严，因为雷的声音很威严的啊。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啊，所以这个琴声，琴声是最能够摸到我们心的深处的，所以琴声就好像从心里面发表出来的，最能引起人共鸣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声音呢，不但雄壮，不但有威严，而且摸到人的心啊，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就是这144,000人呢，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我们知道，那是最三层天，就是宝座、四活物、24长老都在那里，他们也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唱歌，仿佛是新歌。换句话说，是没有人唱过的，也没有人可以学，这是新歌啊。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所以这些歌呢，它完全是经历来的，它不是学来的。今天我们唱歌可以用学的，但这些人呢，他是他的经历，他那个生命的经历的发表，所以你要学也学不来，他们都有这个经历。那我们记得，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工作可以翻成杰作，因为这是神的杰作。但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它的字根就是诗这个字。所以换句话说，你知道我们的一生在基督耶稣里，神制作我们把我们带到各样的经历里面，有的时候有高山，有的时候是低谷那这个就好像怎么样呢，就成了一首诗歌所以我们都喜欢我们生活很平顺但没有一首诗歌那么平的好听的，对不对？都是一下子好高昂一下子很低沉，甚至有的时候还突然断掉细拉好像神都把你摆在一边了行吧？但是这样就很好听所以这144,000人呢，他们的一生的经历，在跟随主的经历呢，就像一首诗。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发表像琴声一样深渊跟深渊能够响应带着威严，带着雄壮所以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生那我们当然知道这里不是按照字面来解释，因为他是这样的教会说的因为如果这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那表示这些都是男的，那没一个姐妹上去了所以不可能，他不是按照字面讲的而神也没有说我们都需要童生，因为他赐给谁有这个恩赐有这个恩赐所以他不是按照字面讲的。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事实上就是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所讲的话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啊。第二节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啊十一章第二节，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啊。”这个愤恨在原文就是嫉妒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的神是嫉妒的神啊，他嫉妒我们的嫉妒都是不好的，因为都是为了自私自爱，但神的嫉妒是出于他爱我们啊，因为他把最好的连同他的自己给我们。但当我们因为被别的事物所吸引，偏离了他的旨意，失去了他的祝福的时候，这就引起他的嫉妒啊！他一定要把我们重新得回来，好把他那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这是他的爱，这是他的嫉妒啊！所以在歌中之歌雅歌啊，你读到后来的时候啊，他的爱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茎的残忍。换句话说，他爱我们就把我们抓住不放，他要把我们挽回来。那这是这个愤恨啊？为什么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这个愤恨，这个嫉妒呢，就是神那样的愤恨啊？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我们原来都是罪人啊，但是因着主的宝血我们洗净，所以我们就成了贞洁的童女啊。但是他说，我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啊。你看，所以蛇常常利用什么呢？利用世界，利用我们里面的肉体，用它的诡计，把我们本来向着基督那个单纯纯一清洁的心啊，借着世界上的东西，肉体的东西，把我们偏移开了。这引起神的愤恨嫉妒啊。保罗也有这样的嫉妒。那但是我们读到十四章呢，这些人他们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换句话说，他们一直保持那个纯一清洁的心，向着他们的主，向着基督。哦，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所以他们，你记得他们那个那些门徒哦，那很多人跟随主啊，喊着和善啊啊。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然后他们主行神迹的时候，他们那么多人在，但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那些人呢，就像这些门徒那些妇女一样，他们从伯利恒啊，从加利利，从伯利恒跟着主一同动身。意思就是说呢，主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主，当他们蒙恩得救，他们就好好的跟随主，经过了什么呢？经过了克西马利，经过了十字架，啊，经过了坟墓，啊，复活，啊，他们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条道路，有苦难，啊，有逼迫，啊，有各样的眼泪，啊，忧伤，啊，但是他们就是跟随羔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啊，他们都跟随。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我们的主用重价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所以他们是生命最早成熟的。我们知道，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啊，旧约在当他们在那个一片那个田地那个禾稼里面，你发现很奇妙的，就是说总有一些是出熟的，粗俗的果子呢，他们不是收回家的。初熟的果子他们是放到神的殿中的，放到宝座的，所以这些人乃是初熟的果子归给神跟羔羊，所以他们被提到宝座了，而且放在神的殿中。那这些庄稼都有一个特点啊，他们总是朝着太阳的，他们被太阳先烤熟了啊，所以呢，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太阳，所以他们的心总是向着主啊，所以主是公义的太阳，主就照着他们啊。所以因着跟随主、亲近主啊，住在幔内，所以慢慢你又发觉他们身上那些掺杂啊， 啊，出于肉体的，出于己的，就慢慢被除去，被这个爱的火给炼尽，啊，所以他们就熟了，他们是初熟的果子，啊，那我们的主是最早初熟的，所以他最早到了宝座，啊，那接下来就这些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人是完全的，而是说他们就像那些得胜者，他们是靠着主的血来洁净，他们不仅仅是在用口来见证，事实上他们有基督那种公义圣洁的性格在他们里面，他们有那个实际的那个属灵的光景在他们身上，当然并不代表这些人是完全不会，没有失败，没有软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们那个性格已经在他们身上，基督的性格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比较稳，不至于摇动。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是在当羔羊在锡安山上的时候，他们也在锡安山上，他们这些人将来就是要用铁杖来管辖。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十二章讲的那提到宝座的男孩子所代表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有空中的征战，然后呢有后面的五六七号三连半，第七号一吹响就发生了十四节到十六节，死人要复活，活的人与他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你看见这时候呢，在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主已经从宝座到了云上了，所以这个第二次的收割啊。那在这两次的收割中间呢，我们就发觉呢，有一些天使在那里宣告啊，那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看的。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只是讲到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五节啊，我们下次再继续交通这几次天使在那里的宣告，跟被提到云中跟最后主回来的时候那个大的审判，下次再交通。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谢谢你，特别在这个时候，这个末了的时候你再一次用你的爱，借着你的话来呼召我们。主，你还给我们时间你还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再一次把全心献上，把我们全人好像活祭奉献在你的手中，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做那个炼净、剥夺跟倒空的工作，就好像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真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得胜者的行列中，能够见你面的时候毫不羞愧。主，你在帮助我们，带我们走前面最后的一里路。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